白鲸第九十二集。为了救那个落水的水手，皮古德号上的救生器，一个细长的木桶被从船后梢扔了下去。可是那木桶经过常年的风吹日晒，木板已经干缩了，因此在水里泡了一段时间，那桶里就又都装满了水。最后那只镶着铁箍的木桶随着那水手一块儿沉到了海底。这样已经损失了的救生器便需要补充，上面指定由斯塔伯克先生负责这件事，可是又找不到分量这样轻的木桶。这时候季奎格却做了一个奇怪的手势，说可以拿他的棺材来做救生器。尽管这事儿让大家都觉得有点怪异，可是最终这件事还就这么决定下来了。于是船上的木匠开始干活，在甲板上，在老虎钳条凳和敞开的舱口中间，那口棺材搁在两口装锁子的大桶上，木匠在填塞那些棺材上的缝隙，用麻絮拧成的绳子从塞在他的长工作服怀里的老大绳团上一点一点地拉出来。这时候埃赫伯从他的房舱通道慢慢走了上来，他听见比普走在他的后面。
回去吧，孩子，我很快就会回来和你在一起的。他干起来了，倒不是说这家伙比那孩子更顺着我的脾气听我的话。这儿像是教堂的中间大通道。我说这是什么？
救生器，长官，斯塔伯克先生的命令。哈哈，瞧，长官，当心这舱口。
多谢了，伙计。你的棺材放在这儿，进墓穴挺方便。
长官，你是指这舱口？是挺方便的，长官，挺方便的。
你不是给我造假腿的吗？啊，瞧啊，这假肢难道不是你的作坊的产品吗？
我想是的，长官，你觉得这套圈成吗？长官，
挺好。可你不也是个棺材商吗？
是啊，长官，我是为季奎格拼凑起这东西来，当棺材用的，可是现在人家要我把它改做别用了。
那你告诉我，你前一天造假腿，第二天做棺材把人装进去，接着又把这同一口棺材改成救生器，你难道不是个臭名远扬的什么都抓的样样都爱插一手的大包大揽的邪教徒老恶棍吗？啊，你简直跟天上的神明一样不讲原则，而且是什么都干的家伙。
可这全都不是我的本意啊，长官。我只是干我的活。
又是神明。嗯，哼，你听着，你在造棺材的时候难道从来不唱歌吗？啊， 人家说神话中的巨人在给火山开挖喷火口的时候还哼小曲儿呢。还有那出戏里的掘墓人使着铲子的时候还唱着歌呢。难道你从来就不唱吗？
唱歌长官，我唱不唱歌？我对那玩意儿实在是没兴趣，长官。要说那个莎士比亚的那个哈姆雷特里头的那个掘墓人为什么要唱起歌来啊？那管保是因为铲子唱不出歌来，长官。不过那田缝的锤子里有的是歌，你听。
那是因为这个棺材盖就像个共鸣板，而之所以能够形成共鸣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棺材盖下面是空的，所以它就成了共鸣板了。然而装上了尸体的棺材发出的声音，哼，也差不多。木匠，你曾经帮着扛过灵柩架，在灵柩进教堂墓地的时候听见过那灵柩架撞在大门上的声音吗？
哦，天哪，长官，我听见过。
天哪，那是什么？
哎呦，长官，那其实只不过是一种感叹的口气，就是这样，长官。
说下去。
我是想说，长官，说
你是不是一条蚕呢？你是不是自己吐出丝来织成一块裹尸布包住你自己呀？瞧瞧你的怀里，哎呀，快快快快快把那乱七八糟的东西拿走。
他到后梢去了。哎，这来的可是突然。不过在热带地方，大风来的总是很突然。我听说加拉帕格斯群岛中的阿贝马里小岛正好被赤道从中间切开。依我看呢，好像也有什么赤道把那老头正好从中间切成两半了。他老在这赤道上头转悠。哎，我跟你说啊，这天热的火烧火燎的，他看起来真是像被赤道给切成两半了。拿麻絮来，快点儿，我们又来这一套了。这大木锤是个软木塞子，我呢是一位会叫玻璃杯奏起音乐来的教授。哒哒哒哒哒。这时候艾哈伯独自站在一边，也在自言自语。
明明看到了，明明听到了，那只花白头发的老啄木鸟啄的那空了的树踏踏直响。如今倒是又瞎又聋的，叫人羡慕。瞧啊，那东西架在两只盛满锁子的大桶上，那家伙是个坏透了的小丑。地大地也大，这是下等人在出声。一切实实在在的物是多么虚无缥缈啊，除了捉摸不透的思想之外，这天下还有什么真实的东西？眼面前这玩意儿是惨死的非常可怕的象征，一个垂危的生命只要有个机会就会做出求救于万一的生动的手势。哼，一个棺材改成的救生器， 还有什么更深的意义吗？啊？归根到底，棺材在某种精神意义上，只是一种以速朽求不朽的体现物。我要琢磨琢磨这一点。可是不行啊，我这个人已经在这世界的阴暗面中陷溺得太深了。它的另一面啊，理论上的光明面，在我眼中只是捉摸不定的苍茫夜色而已。哦，木匠，难道你永远也不会停下这该死的大大声吗？我还是下仓去吧，到我再上来的时候别让我再看到那东西。这下好了，比普，咱们来好好讨论它一番。我从你那里吸取了鼎鼎奇妙的哲学思想，一定有一些未知的世界通过一些未知的渠道曾经对你做了尽情的倾吐。
这罕见的大鲸啊，在狂风暴雨中将要回到它海洋中的家。它是强权的巨人，而强权就是公理，就是无垠大海的皇帝。听众朋友，经典名著《白鲸》正在播出，演播李野墨，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二天，我们发现一条名叫拉谢号的大船正迎面朝皮古德号驶来，它所有的圆横上密密麻麻地站满了水手。当时皮古德号正以很高的速度向前驶去，可是那在上风头两翼宽阔的不相识的船已经在飞快地靠近它。那些平时好不神气的帆，这时就像雪白的鱼鳔炸了似的瘪成一堆，遍体伤痕的船身连一点生气都没有了。坏消息，他带来的是坏消息。那个曼克斯岛来的老头嘟囔着，艾哈伯不等站在自己艇子里的对方艇长对着话筒开口招呼，就先发问说，
看到了白鲸没有？
看到了，在昨天你们有没有见到一艘捕鲸艇在海上漂流？
艾哈伯勉强压制住了他的高兴的心情，对于这个意料不及的问题回答说没有。他本想亲自登上那陌生的船去问个究竟，可是那位不认识的船长已经命令他的船停下，自己从船边下来，只使劲搬了几桨，他的艇子的钩就已经搭上了皮古德号的主锚链了。他一下子就跃到了甲板上，艾哈伯即刻便认出那是个他自己认识的南塔克特人。可是双方并没有来那套正式的寒暄。
他当时在哪儿？竟然没有宰了他，宰了他！
艾哈伯嚷嚷着迎上前去。
当时的经过怎样啊？
原来在前一天下午的晚些时候，
陌生船上的三艘小艇和一群鲸鱼交上了风。小艇离大船越来越远，有四五海里之遥。就在他们朝着上风头继续穷追的时候，莫比迪克的白色的背风和脑袋忽然耸现在下风头不远的碧波之上。第四条装备齐全的后备艇即刻放了下去去追击。第四条有龙骨的也是速度最快的艇子，乘着鼓足的风帆，似乎已经击中了鲸鱼了。至少在大船的桅杆顶上的瞭望哨看来是如此，他看见那艇子在远处缩成了一点，接着是喷着雪白的浪沫在海上飞快地闪了一闪，往后就什么也看不到了。由此他们得出了结论，中了枪的鲸鱼准是拽着追捕他的艇子不知逃到哪里去了，那是常有的事。大家不免有些担心，可是还没有到惊慌失措的地步。大船上扯起了回船的信号旗，这时候天黑了下来，这大船不得不先去接应远在上风头的三条小艇，然后再去追那在截然相反的方向的第四艘小艇。结果是，大船迫于形势，不仅在将近半夜之前暂且没有去管那第四条小艇的死活，而且以当时的情形来说，是和那第四条小艇拉开了更远的距离。等到其他三艘小艇上的水手安全地上了船之后，大船才扯足了风帆，加上一张又一张的辅助帆，去搜寻那失落了的第四艘小艇。在船的炼油锅里点起了火，作为灯塔指路，而且每两个水手中就有一个被派到桅顶上去瞭望。可是尽管大船全力赶了不少的路，算来应该已经到达了最后见到那失踪了的小艇的假想地点。尽管这大船停了下来，放下了他的后备艇，在四下里搜索，结果仍然是一无所获，只得再往前赶。过了些时候，又停下来，又放下艇子去搜索。就这样，他一直赶到第二天天亮，却连失落的艇子的影子也不曾见着。故事讲完了，陌生船上的船长紧接着就说明他上皮古德号的来意，他希望皮古德号和他能联合起来进行搜索。两船在海上保持四五海里的距离平行行驶，这样可以把两侧的天际都扫上一遍。现在啊，我敢打赌，斯德布悄悄地向弗兰斯克说，那艘失踪了的艇子上一定有个水手穿走了船长的最好的上衣，那说不定还有他的怀表。那船长急得发疯似的要把东西找回来，在如今这种繁忙的捕鲸季节，谁听说过两条捕鲸船来来去去的去搜寻一艘失踪的小艇来的啊？哼，你瞧吧，弗兰斯克，你只要瞧瞧那船长那副急得脸色煞白的神气，连眼珠子都发白了，你瞧啊，不是他的上衣丢了，就准是他的，我的儿子。
我的亲生儿子就在这艘艇子上。哦，看在上帝的份上，我求你了，我恳求你了。
陌生船的船长向埃哈布大声哀求，可是后者听了他的请求，那反应冷得不能再冷了。那船长还在继续恳求着埃哈布，
我把你的船租下来，租48小时，我乐意付给你租金，付给你十足的租金。如果没有别的方式可以商量的话，只要48小时，只要这么长时间，你一定得答应，你一定得答应啊！这事你非办不可。嘿，他的儿子，嘿，
斯德布叫了起来，
啊，原来是他丢了他的啊儿子。我收回我说的什么上衣啊、怀表啊之类的话。啊，埃哈吧，怎么说呀？那咱们一定得救那孩子呀。
他和其他的几个同伴都在昨天晚上淹死了。
那个曼克斯岛来的老水手这样说，他就站在斯德布他们背后。
我听到了，你们大家都听到了他们的鬼魂的呼唤声。
不久以后，大家都明白了，原来拉谢号遭的难之所以特别的悲惨，是因为下面这一情况。不但在失踪的小艇的水手中有船长的一个儿子，而且同时在其他几艘艇子的水手中也有他的儿子。此外，他还有一个儿子在另一条船的艇子上，也在昏暗的天色中追捕鲸鱼，眼下生死未卜。